充满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通过您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通过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更加期待你那永恒的王朝的到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六月八日，也就是下个星期四，英国将会举行投票。英国人呢，在星期四将会投选一个英国人认为能够为他们建造梦想家园的一个政府。那我来自新加坡，同样的，新加坡在今年年底九月也会进行投票，我们将会选择一名能够值得全国人民爱戴、骄傲、信赖的一位总统。那我们选择跟随任何一位领袖，因为我们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对梦想家园的憧憬。家园的好坏取决于领袖的好坏，因为领袖反映了一个国家、一间公司甚至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如果我们了解一名领袖如何掌权执政，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所以在今天讲到的开始呢，我想让大家做一个梦，做一个梦啊，请不要闭上眼睛，不要闭上眼睛。我知道这个时间呢特别容易困，我是想让大家幻想一下，幻想一下你的梦想家园会是怎么样的。在你的梦想家园里，你的国家主席、总统或者特区行政长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领袖？在讲到开始，让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来和周边的朋友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好，大家等一下可以继续通过茶点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更想讨论，让大家讨论的是那个大纲后面的那个讨论题。好，可是现在呢，其实我看到大家都很热烈的在踊跃的在聊，然后我对大家的答案呢也感到非常非常的好奇。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会让大家逐一的站起来和大家分享。可是我们刚刚在想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撒母耳记下的原先读者呢，有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的原先读者是被掳的以色列，他们当时呢流亡在巴比伦，是亡国奴，是丧家犬。但是他们拥有的是神宝贵的应许。那到目前为止呢，原先读者通过了撒母耳记上下这本书，听到了信息呢，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和希望。从撒母耳记上，以色列开始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遍布在应许之地的十二支派，在撒母耳记上的开始面临着内忧外患。当时以色列的祭司腐败，撒母耳记上的第一到三章，强敌非利士人来袭，把以色列人打得落花流水，第四到第七章。那约柜被夺，虽然最终呢非利士人把约柜归还，但是约柜却被遗忘在以色列的一个小角落里。面临着内忧外患，以色列人认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王，就和其他国家一样。好，于是呢，神就让他们给了他们一个梦寐以求，他们自己梦寐以求的扫罗做他们的王，也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八到十二章。但是很不幸的，扫罗拒绝了神。拒绝了神，而神呢却在这时兴起了大卫，兴起了大卫。那历经呢第十七章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所形容的许多波折，大卫终于成功的把以色列统治在他的王权之下。而通过神的做工，大卫平息了内忧外患，那就是前两个星期呢 Tom 给我们讲解的撒母耳记下第五到第八章。而更重要的是呢，上个星期的讲道让我们看到了 大卫得到了神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神将在以色列为大卫立一个永恒的王朝。和我一起看一看屏幕上的经文，让我们一起念一下屏幕上的经文，来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一到十四节。我要使你安享太平，不受你所有仇敌侵扰。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要亲自为你建立一个朝代。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来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当流亡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可想而知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激动，热血澎湃，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他们是多么向往神会马上实现这个永恒君王的应许。但是当大卫的后裔来到的时候呢，他所建立的王国又会看起来像什么样的呢？今天的经文呢，正回答这个问题。而作者的目的呢，就是让以色列人更加期待神会实现他的应许。而新约时代的我们，基督徒们，都知道大卫的后裔呢，就是耶稣基督。而同样的，我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会更加期待耶稣的再来。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完全统治新天新地，统治神的国的时候。那么神建立的永恒王国看起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想知道神的永恒王国是什么样的，就必须了解这个王国的王如何治理神的国，就必须了解王国的王如何治理神的国。不知道刚才读经的时候呢，大家是否注意到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开头其实很相似。大卫因着两位父亲的缘故，以慈爱待他们的儿子。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扫罗家还有剩下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以慈爱待他。第三节，王又问扫罗的家还有人没有，我要以神的慈爱待他。九章七节，大卫对他说你不要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以慈爱待你。第十章的第二节，大卫说我要恩待拿辖的儿子哈嫩，像他父亲恩待我一样。其实第十章的第二节的恩待呢，原文也可以翻译为以慈爱的对待，以慈爱的对待，和第九章的重复词慈爱这两个字是一样的。那巩固了他的实力之后呢，大卫说他要以慈爱待人，我想这不出奇，对吧？但是应该让我们吃惊的是，大卫要给予慈爱的对象，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大卫要给予慈爱的对象，也就是米非波设，第九章的主角，和哈嫩，第十章的主角。首先我们来看米非波设这个人物。米非波设到底是谁呢？他是扫罗的后裔。那请问一下，世界历史上有哪一个王，哪一个王朝没有清洗前朝宗室的？别说历史，亚洲，我们看看亚洲，亚洲有多少国家总统一下台就被下一个政府翻旧账提出检控？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因为新的领导怕前朝后裔报复、造反，或者想重新掌权。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六章呢，也就是几个星期后会看到的 一篇经文，米非波设就被指有叛变之意。其实大卫王对米非波设不杀头已经是皇恩浩大了，对吧？慈爱实在是更想象不了。再看看第九章的第七节好不好？第九章的第七节，大卫对他说，你不要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以慈爱待你，把你祖父扫罗所有的田地都归还给你，你也可以与我同席吃饭。同席吃饭这四个字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重复了四次，在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和第十三节，同席吃饭。作者呢，要让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寻常的。难道大卫不怕米非波设刺杀他吗？可是大卫却对他说，我必以慈爱待你，我必以慈爱待你。好，那就是米非波设。那么哈嫩又是谁呢？哈嫩是拿辖的儿子，亚门王。亚门是以色列的劲敌，和以色列的关系呢，有如现代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样，又好像韩国和北朝鲜，或者俄罗斯和乌克兰。慈爱这两个字在这两国的关系上根本沾不着边，可是大卫却说，我要恩待你，我要恩待你。米非波设和哈嫩这两个人，一个是以色列的前朝后裔，以色列人，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当前死敌，亚门人。两个极端的例子代表的是所有的人，而无论是以色列人呢，或者外邦人，神所立的王都会施以慈爱。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神所立的王都会施以慈爱。想一想，从人的角度，大卫怎么可能以慈爱来对待米非波设和哈嫩呢？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除非他知道他能够平息内忧外患，完全是因为有一个充满慈爱的神在眷顾着他。神所立的王，在神所建立的永恒王朝内，必反映出充满慈爱的神的属性。第九章和第十章呢，所重复的慈爱，就是神的属性。神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六到第七节呢，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就这么说。看看一下屏幕上的经文。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自父及子至孙，直到三四代。大卫反映的就是神的慈爱。我不知道刚才呢，大家讨论梦想的家园的时候，是否有包括一位充满着慈爱的领导。在你的梦想家园里，是否有一位反映神的慈爱的君王呢？流亡的以色列民族等待的就是这么一位反映神的慈爱的君王。 但是今天的经文呢，不单告诉我们永恒王朝的王会反映神的慈爱，经文也告诉我们接受或者拒绝王的慈爱所带来的后果。第九章的经文呢，告诉了我们接受王的慈爱的后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与神的王同席吃饭，与神的王同席吃饭。但是第九章呢，除了告诉我们结果之外呢，也告诉了我们接受王的慈爱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接受王的慈爱看起来是什么样的？而接受王的爱呢，就是自愿屈膝来叩拜神的王，自愿屈膝叩拜神的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九章里面所重复的词，和我一起看一看第九章的第六节。第九章的第六节，扫罗的子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到大卫面前俯伏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他回答仆人在这里。俯伏叩拜，承认大卫的王权，谦卑的自称为仆人。然后看看第七节，大卫如何伸出慈爱的手。大卫对他说你不要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以慈爱待你，把你祖父扫罗所有的田地都归还给你，你也可以尝尝与我同席吃饭。大卫的承诺导致米非波设呢，在第八节感激不尽的话。第八节，米非波设在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这个像条死狗的人。我算什么？你为什么会为我这只丧家犬施以慈爱呢？不错，米非波设就是只丧家犬。在第八节的经文里呢，他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死狗。一条死狗，这四个字呢不是偶然的。还记得哈拿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歌吗？哈拿的歌说道，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升高。大卫和扫罗的家族的大逆转就应验了这句话。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四章，大卫就曾经像米非波设一样俯伏叩拜在扫罗面前。让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在圣经里的441页。441页，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第八节。随后大卫也起来离开了山洞，在扫罗的背后呼叫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向后看的时候，大卫就脸伏于地向他叩拜。然后再往下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大卫对扫罗说以色列的王扫罗出去追捕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只跳蚤罢了。那回到今天的经文，扫罗的后裔却俯伏叩拜在大卫王的面前，神必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的人的脚。米非波设承认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心甘情愿地俯伏叩拜在大卫面前。而看看大卫呢，又怎么体现他对米非波设的慈爱。让我们一起回到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我们从第九节念到第十一节。王把扫罗的仆人洗巴招来，对他说我已经把属于扫罗以及他全家所有的一切给了你主人的孙子，你和你的儿子以及你的仆人都要替他耕种田地，你要把所收获的拿来供他食用，你主人的孙子米非波设要常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 20个仆人，洗巴就对王说，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一切，仆人都必遵行。于是米非波设与大卫同桌吃饭，像是王的儿子一样。最后一句有没有注意到，不只是与大卫王同桌吃饭，还吃得像王的儿子一样，这是何等浩大的慈爱。米非波设能不心服口服吗？而神永恒的国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权，神的王就是这样的慈爱，这样大方的一位王。弟兄姊妹，你期待这个国度的到来吗？能侍奉这么一个充满着慈爱的君王，你觉得荣幸吗？在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权下，能找到那么慈爱、那么大方的王吗？你期待完完全全的活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吗？这是你的梦想家园吗？我们看见了接受的神的慈爱是多么好的一回事，但是如果拒绝神的慈爱，拒绝王的慈爱呢，后果又会怎么样？后果又会怎么样？第十章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拒绝神的王的慈爱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四个字，自取灭亡。自取灭亡，终究呢还是得屈膝臣服于神的王。和第九章同样的，除了告诉我们结果之外呢，经文也告诉了我们拒绝神的慈爱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拒绝神的王所给的慈爱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拒绝神的王的慈爱呢，看起来是羞辱王的仆人，羞辱王的仆人。和我一起看一看第十章的第三到第五节。第十章的第三节，亚门人的众领袖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派这些慰问的人到你这里来，你以为他是尊敬你的父亲吗？他派遣臣仆到你这里来，不就是为了要窥探这城，侦查清楚，然后把城倾覆吗？于是哈嫩拿住大卫的臣仆，把他们的胡须剃去一半，然后把他们的外袍割去半截，露出臀部，然后才放他们走。有人告诉大卫，他就派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非常羞耻。王就说，你们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你们的胡须长长了再回来。那按照当时以色列旧约的律法，剃去胡须呢和露出臀部等，等于把大卫的臣仆变得不洁净，变得不洁净。而这对大卫的臣仆来说呢，是莫大的羞辱，莫大的羞辱。就别想说照旧约的律法，如果现在有人把你的衣服剪烂，把你的头剃一半光头，然后把你的裤子剪掉一半，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羞辱？一定会，对吗？而更何况呢，是在社会上得到羞辱，在神面前还是不洁净，是怎么样的一种莫大的耻辱。可是呢，在遭到羞辱后，大卫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面子，他关心的其实是他的臣仆。所以呢，大卫不让他们被羞辱的以羞辱的模样回到了耶路撒冷，让他们在耶利哥把胡须长长了再回来。那拒绝神的王的慈爱呢，看起来就像羞辱王的仆人。但不止如此，拒绝神的慈爱看起来也是敌对神所立的王，敌对神所立的王。经文的第六到第十二节为我们描述了亚门人和亚兰人联手起兵和以色列宣战。亚门人不单羞辱王的仆人，也敌对神所立的王，与他兵刃相见。羞辱王的仆人与他敌对，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呢？刚才我提到了四个字，对吗？ 自取灭亡。和我一起看一看第十三到第十四节。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于是约押与他一起的人前进，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前面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逃进城里去了。约押就从亚门人那里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短短这两节经文呢，逃跑这两个字就重复了三遍。逃跑这两个字重复了三遍。两军交战，前后被围攻，可是作者呢对战况只字不提，他马上给读者报告了战役的后果。以色列的敌人逃跑了，逃跑了，逃跑了。但是亚兰人却不示弱，调动了救兵来增援，两军再度交战，结果又是怎么样呢？会不会不一样呢？看一下第十七到第十八节。有人告诉了大卫，他就聚集所有的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来到了西兰。亚兰人摆好了阵，迎击大卫，与他交战。亚兰人却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名驾驭战车的士兵，40000骑兵，又击杀了亚兰军队的将军素法，他就死在那里。不一样的战役，同样的结果。第十八节的开头告诉我们，亚兰人又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了。结果亚兰人损兵折将，死了40700名士兵和一名将领。拒绝神的慈爱，结果又怎样？自取灭亡，终究得屈膝臣服于神的王。看一下第十九节，所有臣服于哈达底谢的王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议和，臣服于他们。于是亚兰人害怕，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今天的经文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拒绝王的慈爱等于自取灭亡，拒绝的人终究还是得屈膝臣服于神的王。拒绝神的王是突然的，而在撒母耳记下呢记载的大卫王和当时的王朝只是做了一个预表，一个预表。真正神所立的永恒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耶稣降生进入了这世界，为的就是彰显父神和他对世人的爱。而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呢，耶稣同样的把神的慈爱反映了出来。耶稣的慈爱愿意给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的慈爱为世人带来了罪的原谅，让世人能够逃离新天新地来临时的审判。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得到耶稣的慈爱，只需要和米非波设一样自愿屈膝叩拜，谦卑的自称为耶稣的仆人，那么就能够享受耶稣的慈爱，能够与耶稣在神的国里同席吃饭。新约的福音书里给我们说了很多同席吃饭的一些故事吧，一些比喻。和耶稣同席吃饭的是谁？都是一些愿意在耶稣面前谦卑的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如果在座的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呢，那么耶稣的慈爱的双手是为你而敞开的，不要拒绝他的慈爱。从今天的经文你必须明白，拒绝耶稣伸出的那慈爱的双手，后果就是自取灭亡，而且终究得屈膝臣服于神的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九到第十一节是这么写的，让我们一起读一下屏幕上的经文。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 使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神已经赐给了耶稣那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因着耶稣的名，天上、地下和地上和地下的东西都要屈膝，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其中就包括了自愿屈膝叩拜的，也包括遭灭亡而臣服的。所以问题不是你会不会在耶稣面前屈膝，而是你会怎样屈膝。我们正一分一秒地迈向神的国，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到来。在那一天，你是怎样的屈膝法呢？那当然，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基督徒，都已经选择了自愿向耶稣屈膝叩拜。那今天的经文又如何鼓励我们呢？刚才讲到的开始呢，我提到了我们和当时原先读者其实是很相似的，我们是神的国里流亡的子民。那么和原先读者相同的，同样的，大卫和他的王朝为我们做了一个预表，一个预表。经文告诉我们呢，我们将来神的永恒王国会是怎样的？但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是，我们比原先读者看得更清楚。我们知道，我们期待回到的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期待的是新天新地。我们知道，我们等待的永恒君王是什么身份？他就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向所有人伸开了他充满慈爱、有十字架钉伤的手。身为基督徒，我们在那一天会与耶稣基督一同同席吃饭。我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我知道呢，如果能够和我们的国家主席、总统一起同席吃饭，已经感到非常的兴奋了，对吧？但是能够和这世界的主宰，和我们的为我们罪受死的永恒君王同席吃饭，带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一种兴奋感。我非常期待，我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我期待到达我的梦想家园，看见我那充满慈爱的永恒君王。我期待那一日能够在他面前非常高兴、非常心甘情愿的屈膝叩拜敬拜他，然后与他同席吃饭。你期待吗？